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讲我们讨论了有效婚姻的仪式，这一课我们要来看看无效婚姻的补证。
神父，无效婚姻的补证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效的婚姻可以补证吗？或者哪一种无效是可以补证的呢？
在前面一讲我说过一个个案，就是有一位女教友和非教友在法院结婚已经好多年了，也有了孩子。这位女教友经常参与弥撒领圣体。有一次本堂神父问起她的先生，才发现他们没有在天主教会内结婚，也就是说没有遵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。因此这项婚姻是无效的，不存在的，在教会是无效的。我们也相信在天主前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效的。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，这位女教友生活在不合法的男女关系中，他们的子女也是不合法的。
神父，这个个案不是很糟糕吗？没有在教会内结婚，后果这么严重。
其实仔细的想一想，上面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天主借基督建立了教会，赐给教会管理教友的权柄，那么教会规定必须遵守的婚姻仪式，就是天主愿教友遵守的。
神父，那这样的无效婚姻可以补证吗？
可以的。千万要记住，当你遇到无效婚姻的时候，一定要尽力使这项无效婚姻成为有效的。不要说人家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哎呀，算了吧。其实只要你好好学习教会法，婚姻的补证就不是太困难的事。
神父，像神父方才说的个案，如何才能使婚姻成为有效的呢？
这是法典1160条所讲的。
如因缺少法定仪式而婚姻无效，为使其成为有效，必须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，但是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。
好，我们先看最后一句话说的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。1127条二项是说，主教可以豁免遵守仪式。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形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再用这样的补证方式。因为这样的补证，并不使结婚当事人意识到他们举行过宗教婚礼。好，解释了1127条二项的规定之后，现在我们来看1160条。这条法律里说，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，可以使无效婚姻得到补证。以刚刚的个案来说，这是可行的办法。不过在实行上可能会有困难。也许这位教友的先生不容易接受宗教婚姻祝福，因此这个个案等一下我们再说，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容易的。
神父，比方说是怎么样的个案呢？
比方说，常有年轻的结婚不久的夫妻被发现他们没有在教会内举行婚礼，而他们也不是不愿意行教会婚礼，只是因为来不及办理教会婚礼的手续，忙着出国， 或者呢是两个人都在国外，跟当地的神父办事不方便，就没有在教会内行婚礼。而在他们两个人当中，至少教友一方知道他们的婚姻缺少了宗教的祝福，神的祝福。总而言之，你会碰到没有行教会婚礼的夫妇，他们也愿意补行教会规定的婚礼仪式。你就可以按照1160条的规定补正他们的婚姻。
神父，记得您在上一讲最后提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教友怕在教会内举行婚礼以后终身不能解散，所以故意不在教会内结婚，只照民法的规定结婚，可以为他们补正吗？
不错，最近几年来开始有了这类的个案，教友故意不行天主教规定的婚礼仪式，因为他们想一行教会婚礼就不能离婚了，而他们开始婚姻生活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坚定，所以想看看能不能终身不渝，白首偕老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或者是过了几年，可以说是试婚的生活，他们发现肯定可以继续下去，而自动的去找神父，或者是故意的让神父发现他们没有行教会婚礼。这样的人也是乐意补正婚姻的。这个时候，神父可以按照1160条上说的，叫他们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。
神父，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，是不是说应该穿礼服在教堂内举行婚礼呢？
这个就要看情形而定了。如果结婚当事人喜欢，就这样做；如果他们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亲友们知道他们已经行了民法结婚，这样就只照婚姻仪式的要求就够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一位证婚神父，两位证人，神父询问婚姻合意就可以了，也不必非在教堂举行不可。当然可以在小教堂内，只有少数亲友参加，神父按照婚姻的礼节书加上祈祷祝福等等都可以。但是能使婚姻有效的只是婚姻仪式，也就是法典1108条所讲的。
神父，重新举行婚礼的人是不是也要做婚前的调查呢？
要的，而且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既然是重新行婚礼，那么一切婚前调查，找出限制，然后申请豁免，还有关于混合婚姻的规范等等，都应该在婚礼之前办妥当。请牢记这一点，这样的人该如同第一次结婚那样办一切手续。我说过，只要当事人一方是教友，民法结婚等于没有结婚，必须重新在教会内结婚。
神父，如果像您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个案，他们结婚多年了，那位非天主教的先生大概不会承认自己的婚姻是无效的，因此根本不想行什么教会婚礼，那怎么办呢？
首先要看这对夫妻的感情生活如何。如果看起来是好家庭，也就是像中国人的传统家庭，那就不太难。而且也很可能教友太太已经让孩子领洗了，先生也不反对，这都表示这位教外先生用圣经的话说是生活在爱中，这样的人认识天主，出自天主。
神父，如果是您说的这种情况，要怎么劝这位先生重新行教会的婚礼呢？
这时候神父自己或者是让教友太太对那位教外先生说，婚姻缺少了教会的祝福，就是缺少了神的祝福保佑。为了能使婚姻更幸福，也为了使太太心里更平安更快乐，最好举行一次教会婚姻仪式，不必在教堂，当然更不必穿礼服，神父到你们家中举行仪式就可以了。通常这样讲的话，教外先生不会反对的。当然行婚礼前仍然要做调查限制，他们既然是混合婚姻，孩子又领了喜，更不会有什么困难得到豁免了。
神父，假定教外先生说什么也不肯行教会婚礼，要怎么办呢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肯定需要的条件是，这项混合婚姻必须确实不会使教友太太有丧失信仰的危险。如果这位教外先生平常品行不好，仇恨宗教，甚至于夫妻之间经常吵架打骂等等，如果是这样，也许就不要叫他们做婚姻补正了，等过一阵子再看看吧。
神父，我想大多时候是教外先生不认为需要在教会重新举行婚礼，而他不是人品不好，只是他没有信仰，也不以为有神，教会的祝福有什么区别？
如果教外先生不是坏人，只是坚决不肯行教会婚礼，这时候只有用根本补救了。按照法典1165条2项，主教可以给单一的个案给予根本补救。
神父，什么是根本补救呢？
法典1161条说，
第一项，无效婚姻的根本补救是借有关主管的赐予，无需重行合议，便能获得补救。此种补救附带豁免限制，如未遵守法定仪式，亦豁免之，而其法定效力亦追溯既往。第二项，补救行为自赐予恩惠时即发生效力，然追溯能力则追溯至结婚的时刻，但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。第三项，除非有相当可靠的证据显示夫妻双方愿继续度婚姻生活，才得给予根本补救。
好，这是无效婚姻的根本补救。此外还有一些个案也是常见的，就是教友先生在大陆已经娶妻，太太不是教友，可是他们是在教会内结婚的，之后先生到了别的地区又娶了妻子，这位教友先生骗神父说自己还没有结婚，因此神父给他行了教会婚礼，当然第二次婚姻是无效的。现在跟大陆通信探亲都方便了，这位教友先生知道前妻已经去世了，这时候是不是还要把第二次婚姻给予补正呢？
神父，我想应该吧，不然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。
不错，应该补正。如果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知道先生结过婚，那么第二次婚姻当然是不妥当的，就该再行婚姻仪式，只要最简单而必须的仪式就可以了。
神父，如果现在的妻子不知道先生结过婚，并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妥当的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么先生一个人在神父前表示合意就可以了。这是法典1158条第二项说的。
第一项，如婚姻限制是公开的，夫妻双方应按法定仪式重新表示合意，但是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。第二项，如婚姻限制无法证明，且仅一方知悉此限制，则知悉一方在对方尚保持结婚合意时，私下且秘密地重表合意即可。如双方皆知道有限制，则双方私下且秘密地重表合意。
一般的规矩是1156条所定的。
第一项，因无效限制而使婚姻无效时，必须限制终止或被豁免，再重新表示合意。至少知道限制之一方表示合意，婚姻方得补救。第二项，夫妻双方虽然于初结婚时曾表示合意，以后并未撤回，但就教律而言，此种重新表示结婚意愿是使补救生效所必须的。1157条，自始及之或认为婚姻无效的一方所重新表示的合意，应是抑制在婚姻中的新行为。
神父，如果这位教友的前妻没有去世，那怎么办呢？
这就够麻烦了。这样第一次婚姻是有效的，第二次是无效的。如果前妻一定要移民和先生在一起的话，看来那先生只好跟第二个妻子分离了。这对于第二个妻子来说是不公道。但是如果大家年岁都大了，只要不行房事，狭义的讲就不算夫妻了，别的来往都不违背道德的诫命。但是有的情形是跟第一个妻子分离，这个我们在下一课再讲。